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多救人，开创良好的修炼环境；二、堂堂正正修炼，堂堂正正正实法；三、净莲开小花，一花变九花。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莲的发言稿：多救人，开创良好的修炼环境。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好。在修炼中，我体会到，如果法学得好，自己修得好，正念就会强，想真相效果就好，干扰也会少。如果自己人心很多，就不敢开口，即使勉强开口，效果也很差，世人也不怎么愿意听。在讲真相方面，我并没有做到面对任何人都能坦然地讲，但即使这样，我发现自己能做到多少，周围的环境也能改变多少。一、修好自己，在小区救人。我所居住的小区大部分是父母的同事，很多年纪大的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从小性格内向，做常人时在小区里走路从来都不和人打招呼。在迫害初期开始发真相资料时，我宁可选择别的地方发，也从不在自己的小区发资料，而且也叫同修不要在我住的小区发。我有一种担心，担心小区的人会发现是我做的，还以为这样是保护自己。因此那时每次我走进小区，就感到周围一阵异样的眼光，父母也说我让他们在小区里抬不起头。通过学法，渐渐的我明白了，发真相资料是清除邪恶，是救人。世人明白真相后，对大法有了正面认识，我周围的环境才会好，我才会真正的安全。因此在一年的寒假，我准备和父母回老家过年时，告诉同修到我住的小区发资料。假期回来后的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了我小区里的熟人，他带着复杂和不理解的眼神对我说，我们小区有人发法轮功传单了。我听了脸上带着笑，故作惊讶地说，真的？那好啊，到处都有法轮功传单，这很正常。然后借机讲述了我被迫害的情况。后来我们结束谈话时，他没有刚开始惊恐的表现了。此后我也开始在本小区发资料了。我一般是选择很少人在外面走动的时间发，以免碰到熟人，但也有例外的时候。一次我拿着2008年神韵光盘上到一顶层7楼，准备开始往下发，只听到下面有人上楼了，我想应该不会是顶层吧，结果来人已经上到第6层了，还在往上走，躲也没处躲，我干脆迎着他下楼。我一看是母亲的同事，他看见我吃了一惊。我边下楼边拿出神韵光盘递给他说，这是歌舞晚会节目，很好看的，你拿回去看看吧。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光盘，收下了。下楼时我又顺便放了几盘。再后来我开始在小区里智慧地讲真相了。刚开始讲真相不是很顺利，有时我在小区里转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即使我主动和人打招呼，话题引到法轮功真相上，也很少有人能长时间听。有时我也想打退堂鼓，可经过学法又觉得这是必须走的路，于是又继续坚持。 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除了自身有需要突破的执着外，我还经历了来自母亲的干扰。母亲是属于胆子特别小、主意识很弱又特别怕邪党的人，用她自己的话说，只能生活在顺境中。在我被迫害最严重时，她精神曾出现过恍惚，住过精神病院。当母亲发觉我经常在小区内散步，和别人说话几小时不回家时，就开始对我发脾气。她紧张地问我，你在外面和别人说什么？我说，没说什么。你是不是和别人谈法轮功？别看表面上他们听你讲，其实心里都在笑话你，你自己心里没数。小区里的人都很坏，他们会举报的。我平静地告诉母亲，不是她想的那样。其实小区里的人很愿意和我说话，很多人都很同情我的，他们明白了真相，不但不会举报我，还会保护我。相反，他们要是不明白真相才危险呢。但母亲还是不认同，我也不为母亲的表现所动，我知道她是为我的安全担心。因此我更加注意修好自己，理性讲真相，时间一长，母亲看着我坐得很稳，也就不再反对了。一次我散步时碰到了一对老年夫妇，他们听我讲真相十分认真，我就问他们愿不愿意看酒瓶，他们点头答应，我就给了他们一本酒瓶。一天我下班回到家，母亲把一本酒瓶丢在我面前说，你在外面怎么给这个？要不是看在我们的面上，他们就举报你了，你怎么这么不注意？我很纳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到碰到事情不能绕着走，因此过了很长时间又碰到了其中的一位。我主动上前问他看了酒瓶没有，他说看了，但认为讲的涉及政治，就想这书又不能给别人，只能还给你，到你家只有你母亲在，就给了他，并告诉你母亲书给我们看不要紧，要是给其他人说不定会被举报的，并强调自己是好心。原来是这样，后来我把跟老人的谈话回馈给了母亲。由于在小区外散步的人有限，我又想到明慧网上很多文章讲到有很多学员上门讲真相劝散退，于是我开始了上门讲真相。我想好了先去跟父母关系比较好的十几家，我一般都是晚上去，一次去一家。去之前我先在超市买了一点小点心，有的曾经在外听我讲过真相，只是一直不三退。当我上门讲真相时，没有了顾忌，有几家退得很顺利，但有的还是不退。还有一家我敲门，他连门都不开。在我刚做了几天时，母亲又知道了，这次他反应得更强烈，而且极不正常，不仅强烈反对，到了晚上他的心还莫名地开始慌，整个人都发抖，自己控制不住，晚上又开始失眠。我知道有另外空间的邪恶在迫害他。晚上我加大力度发正念，当时好一点，但是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光发正念母亲的思想不改变也不行。后来通过分析母亲反对我的所谓理由，发现她认为我每去一家必定要给别人真相光盘，她认为这就是证据，总会有人举报的，于是就生活在随时会被举报的恐惧中，一到晚上就发慌。针对他的症结，我开导他，说自己只是去了一些比较熟悉的家庭，到别人家里刚开始只是聊天，我会观察他们的表情，愿意听的我才讲，不愿意听的从表情上我看得出来，我是不会深入讲的，更不会给真相光盘的，而且去别人家我基本不带光盘。由于我恰到好处地按照母亲的接受能力开导她，不给她思想增加压力，母亲放心了，不正常的状态也好了。其实母亲比以前改变了许多。2003年，我从迫害我的劳教所回到家时，家里一张传单也不能放，母亲趁我不在家的时候翻我的抽屉，看见一张就和我闹。而现在我在家里上网、打印、刻录光盘等，她都不管。以前家里来一名同修他就不高兴，现在再有同修来他热情地打招呼。有一次在外面，他还当着接班的人说， 练法轮功怎么了？练法轮功不偷不抢不做坏事，哪一点不好？在修炼中我体会到，只要我们不断在法上提高，稳定地走好修炼的路，不被邪恶钻空子，家里亲人的胆子也会越来越大。现在小区里已三退的人，只要看见我会主动地和我打招呼，还没退的对我也很友善，门房的师傅对我也很客气。我跟他也讲过真相，有居委会的人到他那调查我，他也智慧地保护我。二，在工作单位救人。我工作的单位是学校，由于迫害，我工作的地点换过几次，不管在哪里，我都严格要求自己，每天早上到办公室，首先擦桌子拖地，然后利用工作的便利和每一个接触的人结缘。我现在的工作职务是教务员，工作任务主要是配合教务处检查相关的教务工作。这个工作有点加深，是容易得罪人的事。我一方面按工作要求严格检查，另一方面对待具体问题时用真善人的原则处理事情，尽量站在当事人的角度着想。因此我既能较好地完成教务处的要求，又没有和教师发生过矛盾，教师们对我也很信任，这也为我讲真相带来了很多方便。工作中每个星期我几乎都要把全校的办公室跑一遍，我有很多机会和教师单独接触，我就利用这些机会给光盘或讲真相，但有时我心性不稳，因而也错过了许多机会。大约2007年，我校原来的书记提前退休，从其他单位调来了一个书记。刚到我校时，他对610安排的监视我的事不折不扣地执行。放假时，安排学校的中层干部给我家打监控电话，我把电话线拔了。后来他跟接办汇报，接办还到我住的小区调查我在不在家。假期结束后，开学第一天，在大门口我刚好碰到书记，他眼光朝前看，脸上没有表情，好像没看见我。我没介意，主动和他打招呼，他很意外地朝我点了点头。后来我找了一个空余时间到书记办公室，主动问他是否在假期安排打电话，他说是的。我告诉他，因为自己被迫害，母亲的睡眠不是很好，接到骚扰电话就会受惊吓，为了他的身体我拔了电话线。接着我讲了电视媒体的造假和自己被非法关押及劳教的经历。在这一过程中，书记一直静静地听着，并不时地点头。后来我走时，书记很热情地说，欢迎以后多找他谈话。开学后，我已经连续4个星期未参加每星期一一次的升学党旗仪式。一次在校内碰到书记，他说今天要参加，我想就这样不参加，书记也不知道我是什么原因。于是我利用书记晚上在学校值班的时间，进办公室跟他表明自己不想参与政治仪式，并讲清爱国不等于爱党的道理。刚开始书记不同意，近一个多小时真相讲完后，他同意了。由于我跟书记讲真相次数较多，也给他看了9瓶，后来他为自己选择了好的未来。自此之后，学校再也没有安排人员给我家打电话，我在办公室利用空余的时间公开看电子书学法，不管是谁看到了都不管我。2010年，本地610想把我搞到洗脑班迫害，书记提前告诉我说，这次不去不行，不要吃亏，写一个保证算了。我跟他讲了，这不仅是对我的迫害，也是对学校的迫害，我是肯定不会写的，并问事情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是因为教育局的领导到区610办事，610头子问教育局你的表现，领导说你表现很好，610就说既然表现好就彻底消个号，条件就是写个保证。教育局领导都认为这是好事，于是就同意让你去洗脑班。我听了就说，这根本不是好事，这是想变相迫害我，我就是因为坚信信仰不写所谓的保证，2003年之前才被非法关洗脑班被劳教， 而且在洗脑班我经历过体罚等迫害，根本不是对外宣称的所谓春风化雨。我还告诉书记，在其他的地方有因本单位的学员被长期搞去办班而导致单位破产。我说自己到那里是绝不会写保证的，但也不希望学校及教育局受牵连，我想到教育局直接找教育局的领导谈。书记同意了，并告诉我找谁。过了几天，我去了教育局，同样讲了相似的话，表明了我的想法，并表示如果教育局有压力，我直接去找区610。结果教育局的领导说他们自己去和610沟通，不需要我去，最后还说你不想去就不去吧。虽然这次迫害邪恶最后没有得逞，但我知道是因为自己在修炼中有漏。一段时间以来，我在自身的修炼上太放松，这严重的阻碍着我提高。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有长期以来不愿意放弃的执着心和不能够持续的精进。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地修好自己，不断修去执着，学好法，救更多的人，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堂堂正正修炼，堂堂正正正实法。我是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73岁。我和老伴儿在修炼前都是老病号，各种药物和医疗健身方法对他的严重贫血、风湿和我40多年的老胃病都不见效，在各种气功中也没找到可取之处。绝望中，我们有缘得大法，走入正法修炼，从此身体好了，与人世间的医药脱离了关系，明白了人为何多灾多难、生老病死和人生的根本目的，从此跟师父走上了永远无悔的回家之路。师父告诉我们，修炼是严肃的、艰苦的，要学好法、正实法，堂堂正正的修炼，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面对恶党疯狂迫害，我们坚持修炼，他们把我们列为所谓重点，长期对我们跟踪、监控、绑架、抄家、关押、劳教、洗脑班、道家骚扰、敲诈勒索，从99年720至今从未断过。特别是我老伴儿多次被非法关押，逢年过节很难见到他的身影。我在去年，也就是2010年的10月，又遭邪党绑架迫害1个月。有同修建议我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我从未写过文章发表，感觉自己的经历与别的同修相比微不足道。但我受益于大法，而邪党作乱，师父大法被诽谤，同修被迫害，广大众生面临危险。想到此，我挥笔而书，但心性所限，不当之处难免，望同修慈悲指正。一，以法为师，坚定修炼。99年720风云突变，中共开始诽谤大法，毒害众生，我们集体学法的环境被破坏。一夜之间，当局绑架了全国各地法轮功辅导站长、辅导员等。在我的头脑中，人世间、宇宙中什么最重要？非大法莫属。无论何时何地，有人问起修炼的事，我和老伴儿都坚定地说：修炼。那时每天下午都要我们老两口到退休委员会去参加所谓的学习。有一次，有人污蔑我们师父说地球要爆炸，我就坚定而又心平气和地回答：我修炼几年了，从我们师父的文字书籍中、录音录像资料中，从未见到、听到师父说过这样的话。说话要有依据，没有依据的话就没有意思。那人是我厂中层干部，过后见我主动打招呼，看来他明白了中共邪党的宣传没有依据，是欺骗，不可信。有一个负责监控法轮功的人与我谈话时， 我说，共产党历来爱搞镇压，有的东西是镇压不得的哟。当时使他很震惊。过了一会儿他才说，为什么呢？我只是说，那善良能镇压吗？那和平能镇压吗？那上天能镇压吗？镇压善良的一定是邪恶的，善恶是必报的。从此他什么也不说了，改变了对我的态度。我想他也改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他是我厂原厂级干部，在与我的多次交谈中明白了中共邪党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搞错了的。我为他的醒悟感到高兴。党委书记与我谈话时要我看报纸电视，我说报纸电视上除了我师父的名字和法轮功的名字是真的外，其他的全是假的，目的是煽动仇恨，蒙骗群众反对真善人，企图把国家民族拖入罪恶的深渊。我为什么要看？他说报纸上有一篇王某写的文章，要我看看也写一篇认识。我说王某的认识不等于我的认识，我的认识也不等于王某的认识，我不看也用不着写，我不会被利用去反对真善人宇宙大法的。他也知道我不会写出他要的认识，只好不了了之。后来我才知道王某的文章是当地610恶徒编造的，是中共邪党用来欺骗民众的。二，走师父安排的路。从99年720以后，邪党破坏了我们集体学法的修炼环境。我和一些同修在一个星期天到附近山上去散步，大家碰在一起交流，被恶人诬陷，派出所警察把我们分别绑架到拘留所和看守所。我被非法拘留了10天，他们说我扰乱社会秩序。我说山上人都没有，扰乱了什么社会秩序啊。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接到了厂党委秘书的电话，叫我写检查写认识。我就写了我修炼法轮功，身体好了，跟了我40多年的胃病，多年的痔疮，长期的肾结石，麻烦的肩周炎等疾病都不翼而飞了，道德品质也提高了。按照大法的要求，修炼人要去掉利益之心，不该得的不要。我退回了退休当年工作单位和退委会同时给我的双份年终奖金中的一份，还两次连续退回劳资部门多给我的工资，并说明原因。社会上繁杂的犯罪行为没有我们法轮功的份儿，社会上的日嫖夜赌等丑恶现象在法轮功学员身上一点都没有，法轮功是当今社会唯一的一片净土。政府如能真的关心群众疾苦，看到广大群众在自己热爱的法轮功修炼中身体好了，给国家还节约了大量的医药费，这样的好事就应该去支持，不应该去反对。但事实使我大失所望，顺天意的事不做，合民心的事不为，该得民心的事不得，说得好听全是假的，做得很坏又全是真的。历次政治运动害死很多人，利用人民的血汗钱控制国家机器，随意抓人、抄家、践踏法律、侵犯人权、破坏治安，到诬陷我扰乱社会秩序。真善人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福分和希望，我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做好人有什么不好？正常人是不会反对的。共产党江某某迫害法轮功是绝对错误的，江某某以总书记的职权控制全国反对真善人，把上亿的修炼群体推向对立面，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不属正常人的行为，是愚蠢的行为。他们看后暴跳如雷，但又无力反驳。党委书记要我重写，我说我的认识就是这样，再怎么写也是这样。三，真善人威力无穷。在我和老伴儿配合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顺利得多，但有时也遇到不如意并骂骂咧咧的情况。遇此场面，我就向对方说，你什么都可以反对，但真善人你不能反对，人总得有个标准吧，真善人都不好，什么才好呢？假恶报好吗？弄虚作假好吗？ 杀人放火、日嫖夜赌、贪污腐败、偷抢拐骗好吗？这个时候，对方总是像呆了一样，哑着说不出话来。我看他老是不说话，像木鸡一样站着，我就对老伴说，我们走吧。我们明白，真善人不但是人世间精神文明道德的普世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宇宙大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是谁也无能破坏、不敢反对的。四，揭露当地邪恶，大显大法威力。在几年前的一天晚上，据说我家附近一个中学校园背后的山上响起了真相广播的声音。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派出所警察就来敲我家的门。那时只有我一人在家，我见他们气急败坏的非要进门不可，我就开了门。他们入室后四处乱窜，用手电筒在床下等处疯狂查找，结果却一无所获。这时我就说话了，你们找到什么了？你们凭什么到我家搜查？我犯了什么罪？我们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做好人，身体好了有什么不好？你们随意到我家骚扰，害得我家妻离子散，不得安宁。你们以后再来骚扰，我就不开门了。他们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不敢轻易来我家骚扰了。江魔头迫害法轮功的专用工具610在镇上办洗脑班的时候，我的老伴儿也被关在里面。镇上610的头子很卖力气，把法轮功学员关起来不说，还把窗子用纸糊住，使屋子又黑又不透气。有个男学员就提出不要糊纸，那610头子就去砍男学员的脖子。按常理说，那男学员年轻，身体高大，610头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可法轮功学员没有还手，脸都被卡红了，差点透不过气来。这引起了洗脑班全体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抗议，此事很快在国外曝光，惊动区政府官员坐卧不安，赶忙亲自出面解决问题。此洗脑班没办多久就解体了。当时镇610头子对我说，我们当地的事有名有姓的，国外都知道了，不知是谁干的，我怀疑是你干的呢。我说，你可以怀疑是我干的，我也怀疑你的未来呢。善恶有报吗？你如果干得对，你怕什么呢？他无言以对。在2010年11月的一天上午，我在街上车站等车时，被四个便衣强行绑架上一辆小车，问他们为什么绑架我，是干什么的，有何身份证件，他们都不说，也拿不出来。我说，这与黑社会绑架有何区别呢？到了他们的派出所，他们强制搜身，用我的钥匙又去我家开门抄家，抢走了我家的大法书籍、师父照片、我们供奉的师父法像、我多年修炼的记录本等物品。我留下的一份检举控诉书也被他们抢去了。他们所谓的审讯是，你上车到哪儿去？为什么在街上走与别人打招呼？要我谈修炼的简历。我说，去哪里在街上走与别人打招呼是我的自由，我的修炼简历也用不着向你们谈。他们要我说出最近一期明慧周刊是谁给的。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整人害人的事我不干，我要说了你就去抓法轮功好人干更多坏事，我们都一起害人干坏事，对你我有什么好处？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他们找不到任何像样的理由，最后没招了，就跟着邪党江魔头狂吠。我说，江魔头说的，什么报纸上写的，都不能成为法律依据，你们也给自己留条后路吧。我明确告诉他们，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十多年来的所有案件中，几乎都是同一个所谓邪教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都属冤假错案，今后都要清算的，那时你们怎么办？我们说的做的都是劝善救人的，你们想想吧。我说，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明白，人类的法律只能给人的行为定罪，不能给人的思想定罪。 犯罪必有四大要素可供操作，如杀人犯罪的有杀人的主体，必须有杀人的客体。法轮功做的是没有伤害任何人，岂有犯罪之理？他们什么罪名也找不到，还是把我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在这期间，派出所姓赖的头目和公安分局姓卢的国保官员都轮番地对我进行所谓的审问。他们在问我的过程中开始都大叫大嚷，姓卢的还骂人。当我问他们姓名时都不敢说名字。我知其心意，就说只要你做得对，我告你干什么。他说他的声音大是职业关系养成的，立即改变了对我粗野的态度。我也对他们说了江魔头迫害法轮功的可怕下场，希望他们想想自己的未来。这就是师父教我们揭露当地邪恶的法的威力体现。五，堂堂正正的修炼。师父教我们要堂堂正正的修炼，我认为在修炼中就应该做到慈悲善良无恶心，理直气壮无怕心，站在法上正念强，言行符合真善人。这里关键是一个正字，要心正和身正。我们一身正气，表里如一，堂堂正正，令邪恶胆寒，让好人高兴。我曾见一同修处于忧愁的状态，他说我不怕死，就怕受折磨。他就围绕着怕字去想，自己折磨自己。我就跟他说少思维多正念。他心情一振，说这是谁说的？我说你去理解师父说的正念强就清楚了。我在修炼中被邪恶迫害得妻离子散，一人在家，遇到问题时人的观念执着心都往出冒，外界干扰也来了，人就为此担心忧虑，心烦意乱，造成头痛头胀不清醒，甚至睡不好觉吃不下饭，这就是状态不好。我认为修炼人必须调整这种状态，不然怎么修炼，怎么做好正视大法的事。这时我就按照师父说的多学法，学好法，头脑中装进大法后状态就改变了。所以我学法练功发正念，做好三件事天天不断，有时就看明慧周刊，看同修在有关问题上是怎么对待的。师父说在重大问题上看明慧的态度，我看后就明白了我在磨难中的担心忧虑，怕这怕那的很多想法都是变异的想象，邪恶的逻辑，并把这些锁定在平时发正念清楚的目标中。我在邪恶的环境中修炼，面对邪恶我就不想人的东西，只想大法的事，但我有时又不能完全做到，所以我说少思维多正念。怕就是执着，你越想怕不就是执着越重吗？师父说执着太重迷方向，你在茫茫大海中迷失了方向，你还不痛苦吗？还不危险吗？师父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选自红银二怕啥。怕是常人心，你抱着怕不放，你就是常人，你就将失去保护。师父的法身和佛道神是不会保护常人的，当然邪恶就要抓你。你头脑里想着师父大法，你是大法弟子，师父在保护你，谁敢动你？你正念十足面对邪恶，邪恶看到你就垮了。一个常人没有外来因素，他敢干什么？我老伴儿被绑架到镇办洗脑班，用厂车送去时，我为了知道那洗脑班在何处，以后有事好去看他，我也上车一起去了。后来我为老伴儿的事到派出所去，镇上的610头目见到我就说，听说你也想到学习班呢。我就严肃地看着他说，你说什么？谁跟你说的？你们那地方是我去的吗？我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我跟你们说，没有江某某迫害法轮功，我与你们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身体好了，做好人做好事，有什么不好？如我厂有台设备的发电机出了故障，经厂内外修理长期不能解决问题，严重影响了生产， 此事又不属我的职责范围，当时调工资又对我不公，我虽未说什么，我的直接领导心虚不便找我去看看，但我得知此事后，我主动去跟有关人员谈了修理办法，他们照此办法修理，很快就解决了问题。我如不修炼法轮功，我可能不会这样干。这就是修炼法轮功后心性提高、道德回升的好处，是不是？我伤害你们了吗？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关系，都是邪党江魔头迫害法轮功造成的。我就认为自己是修炼人，顶天立地，堂堂正正，善意地希望他们认识到法轮功是好人，不要跟着邪党江魔头之流干坏事。他们没有反对的理由，就静静地听着。后来老伴儿被派出所绑架到区洗脑班，我和80多岁的老岳父，他也是同修，一起到派出所要求放人，过后又多次到区洗脑班去看老伴儿。我们在派出所与所里的警察较量了一天，他们开始凶气十足，想赶我们走。我说我老伴儿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没有错，我们两个老头现在吃饭就成问题了，你们不放人就看着办。他们说上面有指示，怎么对付你们法轮功都不过分。我岳父说我80多岁了还怕什么，我问上面什么指示，怎么对付不过分，他们不敢说。我说人都是有头脑的，要分清是非对错、正邪善恶，不要跟坏人干坏事，遭了报应还不知为什么。我岳父说自己都有杆秤，得去掂量掂量。他们中有人也说是应该掂量掂量。这时有人说你们法轮功去那么多人围攻中南海，我说法轮功上亿人修炼，去10000人不算多，那只是1/1000的代表。如果你们有10000个人有意见，派一个代表去中南海上访算多吗？他们没人回答。我说法轮功学员在那里和平安静，无标语口号，不影响交通，警察还在一边闲谈抽烟，你们是警察，你们在围攻的场面能那样自在吗？法轮功学员走后，地上干净的连警察甩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走了。人类历史上有这样的围攻吗？谁能找出这样的例证，我就同意是围攻。他们没有人能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有个警察跳出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洋洋得意。我说我是老百姓来找你办事，你以为怎么对付我都不过分，你才是自以为了不起，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你才是洋洋得意吗？这时他急忙把手放到身后去，停止了他张牙舞爪的表演。我头脑清醒，明白自己是修炼人，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整个身心融于正实法中，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智慧源源不断，自然处于人间最后这场大戏的主角地位。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我看岳父年高需要休息，在我要求下，他们赶忙告知去洗脑班的地址，我们才回家的。虽然没有要回人，但起到了讲真相的作用。我们首次到区洗脑班时，见到号称帅主任、石主席的人，据说是区610头目和区上什么工会主席。我们说出来意后，他们给我看一本小册子。我说这是攻击法轮功的东西，都是假的，我不看。他们又说天安门自焚、自杀等污蔑诽谤的话，我都一一反驳。那帅主任还不死心，又说他家乡就有法轮功挖开腹部看法轮的，还说远的你不信，近处的你该相信了吧。我说法轮功的书上清清楚楚写了不准杀生，自杀是有罪的，精神病人法轮功是不收的，那是精神不正常的人所为，用那些来污蔑诽谤法轮功，与文革时期说刘少奇是叛毒特务、内奸公贼是一样的做法。我被骗几10年了，我不会相信的。他们没招了，就只让我岳父去看我老伴儿。我就对他们说，我老远来看我的妻子，你们不让见面，这是搞精神折磨。他现在身体好好的，如果以后有了什么问题，你们说是练法轮功练的，我是不会同意的哟。六， 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我认定了修炼法轮功，走跟师父回家的路，我的一切就交给师父，一切听师父的。旧势力本属淘汰对象，其表现实属对正法的干扰破坏，必须予以否定。中共邪党对修炼人的迫害，就是旧势力干扰破坏在我们这层空间的具体表现。在邪党办洗脑班的初期，把我老伴儿也绑架去了。朕610头子要我交钱，我不给，他就通过厂里压我交钱。厂里有关人员就找我谈话，我说法轮功是好人，迫害好人是要遭报应的，把好人关押起来还要我交钱，哪有这个道理？我说不该交的钱我一分钱都不交，你也应该考虑办理此事的后果。后来退休委员会书记给我打电话说，你不同意交钱，厂里要从工资里扣除啊。我严肃地说，我老伴儿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是国家宪法上的信仰自由，是完全合法的。你要强行扣我老伴儿的工资，我不承认，我们以后法律上见。我不同意交钱，就是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是慈悲于他们，是对他们的善举。他们善的一面是明白的。我老伴儿从镇洗脑班出来不久，又被绑架到区洗脑班。发工资时，我去查老伴儿的工资，退委会书记急忙拿来工资本给我看，再三说没有扣，没有扣，以后就再也没有扣工资了。我老伴儿兼修大法，心不动。区洗脑班的邪恶人员自认转化不了他，又转到市洗脑班。市洗脑班严密封锁消息，家里长时间不知他的去向。我打电话找镇610头目，他就提出喝酒。我亲自找他，他就说到盆景花园谈话。我明白他在钱和利上打主意耍花招，如在金钱利上满足他的要求，这是在滋养邪恶。中共邪党的恶徒得到了好处，将会加大修炼人的磨难。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是大法的一个例子，是整体的一份子，要维护整体，不应损害整体，不应做对大法不利的事。我严肃地对他说，我的人是你绑架出去的，现在音信全无，有什么问题你必须负责任。我说完就走了。后来他说我不能去看，叫我的儿子去看他的母亲。我和儿子得到消息时就快过年了，我们在全国各地的亲朋好友知道后，就如雪片似的向他寄去贺年卡，以此关心在洗脑班被迫害的同修，震慑洗脑班的邪恶，也为亲朋好友提供了开创美好未来的机会。是洗脑班的恶徒们就对我老伴儿说，哪知道你背后还有那么多人，因为他们以前封锁消息的目的就是要孤立他，并对他说家人和亲朋好友都不理他了，对他进行精神折磨，这样是他们长期经营的严密封锁消息的精神折磨宣告破产，自认为无法转化他。在师父的安排下，老伴儿过年前就回家了。
小花一花变九花，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资料点遍地开花是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们三个年龄偏大的同修，同修甲79岁，同修乙60多岁，同修丙50多岁。袁轩对自己能不能学会电脑总是犹豫不决，迟迟下不了决心，但在正法进程的推动下，终于转变了观念。下面就借这次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机会，向尊敬的师父做一个汇报，并和同修们交流。一，师尊栽培净莲开。1999年720以后，我们地区由于邪恶对资料点的严重破坏， 在走出来的同修中又没有懂电脑的，因此师父的新经文以及明慧网上的真相消息都很难及时看到。有时偶尔从外地得到一份真相资料，只能用手抄，曝光当地邪恶、三退、发严正声明等更困难。起初是送到外省去办，后来好了一点，可以送到相邻地区去办，但交通不便，距离较远，总觉得有些误事。为了跟上正法进程，我们三个老年同修就在2006年冬天买了两台彩色复印机，为同修们提供了师父经文和讲真相的珍贵资料。印出的东西非常漂亮，同修们很满意。但同修要求的数量越来越大，我们经常是通宵复印，把机子累坏了好几次，反复修反复用还是满足不了需要。而且因为没有电脑，不能从明慧网上直接下载，最新的资料还是不能及时印出来。于是2007年我们买了电脑，正愁找不到人教技术，又不知买什么打印机时，一位外地懂技术的同修得知后，为我们送来了打印机、塑封机、切纸机以及耗材等，并耐心教会我们各种操作方法，这真令我们喜出望外。从此在我们当地，师父的新经文、新讲法、明慧周刊、周报、小册子、真相传单等都能以最新的版面迅速地印了出来，满足了同修们学法和讲真相的需要。我们这个资料点由于没有安宽带的条件，都是由外地两位同修主动定期从明慧网上下载资料，为我们转送 U 盘。因为路途较远，他们就像接力赛那样一站一站地为我们转送，我们地区第一个资料点就这样建起来了。谢谢师父为我们巧妙安排一切。我们深深感到，我们这样的年纪能在最短时间内学会电脑操作，完全是师父给的智慧。实际上许多南向都是师父直接在做。师父说，万朵净莲我栽，严寒傲雪齐开，天晴满园春来，仙枝百态，香风沁飘天外，摘自红银二莲。我们就是师父所栽的万朵净莲中的一朵。二，一花变九花。资料点一旦成立，就肩负着救度一方众生的重任。世人受邪党毒害，许多人还在迷中，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救人急啊。因此资料的需要量很大，不少同修每次一人就需四五百份，我们觉得是遍地开花的时候了。我们又请外地同修协助我们在当地有条件的同修家里建了两个资料点，很快做出了明慧周刊、周报、小册子、真相传单等救人资料，同时在第一个资料点添置专做大法书的设备，为新老学员解决了缺书问题。经过一段时间运作后，我们在巩固现有资料点的基础上，由同修甲和同修丙再购置设备，分别在不同的区域又新建了两个资料点。新建的资料点在当地起着不同的作用。同修甲另建资料点后，除在继续保持原来由他和外地同修协助所建的两个资料点的协作外，多年来还默默无闻地给两个没有上网条件的资料点提供着从明慧网上下载的资料，同时接受着他们无法通过上网发表退党声明的三退名单，尽力地圆融维护完善和巩固着资料点的正常运转。同修丙当得知他原工作单位所在几个资料点遭到邪恶严重破坏后，就义不容辞地去那里建起了新资料点，然后又在当地帮有条件的同修先后建起了五个家庭资料点。至此，我们三位电脑盲在师父的呵护帮助下，由最初的一个资料点变成了九个资料点。三，九花连一片，配合救众生。我们三个老年同修虽然各在一地，但却一直有分有合，互相协作，配合得很好。因为原来在一起时就是分工协作，各有侧重的，分开后依然如此。比如年近八旬的同修甲，当年开始学电脑时信心不足，学得较慢，为了迎头赶上，自己单独买了电脑，昼夜学练，终于学会了网上下载、排版、打印、编辑单张资料、小册子、向明慧网投稿等等。 所编的小册子《真相传单》，所写的曝光当地邪恶迫害和善恶有报等方面的稿件，及时针对不同群体所做的单张资料，先后被明慧网选用，有些稿件还被选入了明慧周报和明慧小册子。由于同修甲编选的资料全部来源于明慧网，方向明确，针对性强，又符合常人的接受能力，救人效果好，所以同修们喜欢用他编辑的资料去讲真相救人。例如我们当地癌症病人多，同修甲就把明慧网上有关癌症病人认同大法做了三退癌症不治而愈的神奇事迹编成单张散发。有位同修将此传单送给他一个得了鼻癌治疗无望的亲戚，该亲戚接到传单后真像得到救命法宝一样，立即退出邪党，不断地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痛马上得到缓解。他说大法真是救人的，他要学法练功，随即读起了转法轮，练起了五套功法，走入了修炼。我们当地的心脏病、脑溢血、糖尿病等患者也不少，同修甲从明慧网上搜集了患绝症顽疾、善待大法、退出邪党而起死回生的资料，编成单页或小册子，同样起了有效的救人作用。有个心脏病人本来是要去大医院请专家做搭桥手术的，看过资料后信了大法，恢复了健康，没去做手术，省了几万元，很高兴。现在独生子女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大学，但是不少父母和子女为考不上大学而一年又一年的复习而苦恼。同修甲就从明慧网上搜集整理修炼大法，或明白真相，退出邪党团队得福报，一举考上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文章，编成专题小册子向这类人群发放。得知有此资料的家长和同学抢着要看，起了很好的救人作用。我们地区有人认为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是参与政治，同修甲就把记者访问原公安部高官叶浩后所写的《走出政治，走入修炼》专访文章单独作为单页资料广为散发。一位原来对大法弟子讲真相很反感的老干部看后明白了事理，从此以后很支持大法。我们地区以前有些同修受迫害后，本人家人和亲友不敢向恶人堂堂正正讲真相，要求无罪释放。同修甲发现了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不知道真正违法者是江泽民流氓集团的邪恶帮凶。为此他对公检法、610、劳教所、监狱迫害大法弟子的违法犯罪行为有针对性地制作了一系列信仰无罪、迫害违法等方面资料，通过大量散发、邮寄、张贴，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同修乙在我们建立第一个资料点的初期，为了尽快掌握打印机的维修技术，多次背上打印机到外地找同修，学会了各种打印机拆卸维修、装粉及装连供等技能。现在虽然各在一地，只要哪里的打印机需要他去，他就去配合维修。同修丙原来就能熟练地制作大法书及真相币等资料，后来又学会了给电脑装双系统。现在虽然分开了，只要同修需要大法书，他就又回到有印书条件的第一个资料点去做，只要同修新买了电脑，他就去给帮装双系统。所以我们三个人虽然未在一起，但却一直配合得很好，真是三人连九花，九花成一片。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包容了整个世间，每个人有一个范围，你碰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你这个范围中的因素。你能够正念足，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全世界就都变了。因为你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承包了一个很大的范围，代表了一方众生。按照师父的讲法衡量，我们承担的范围还很小，很不够，我们还要努力。四，认真学法是办好资料点的根本保障。建起资料点后，学好法特别重要。师父说，你做的那个事情如果没在法上，如果没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没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情。也许那件事情你做了，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救不了人，因为对解体邪恶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 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斋子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为了按照师父的要求学好法，我们三个做资料的同修，除自己平时重视学法外，都组建或参与了身边的学法小组，一直系统的反复学着师父所有的讲法和经文，同时经常重温师父关于怎么讲真相、怎么救人的论述，因而做资料的思路明确。师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法轮功真相一定要讲，最基本的东西法轮功是什么？讲真相时永远都不能丢下，一定要讲。没听到真相的，不了解法轮功的人，对法轮功有偏见的，都是最基本的情况不了解不知道，偏见都是被中共邪党灌输造成的，所以法轮功的真相还是要讲，要重点讲。为了在真相资料中体现师尊讲的这些法尽快救人，我们经常从明慧网上选择什么是法轮功，中共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什么是三退，为什么要三退，并同时选择天安门自焚事件真相、425中南海和平上访真相，以及世人认同大法做三退得福报等有关方面的内容，尽力使世人全面明白真相，从而得救。实践证明资料点建起后，由于不断地向同修和世人提供明慧资料，同修提高得快，世人得救得多。有位同修以前怕心重，怕人诬告，不敢发资料讲真相，同修以不厌其烦地坚持每周从20华历以外给他送新讲法、新经文、九评共产党、明慧周刊、明慧周报等，并给他送去720以后师父的各自讲法，使他提高很快，不仅劝自己的亲朋好友做了三退，而且能在人多的场合讲真相。在他的带动下，全家老少都走上了修炼之路，家里的年轻同修还买电脑上明慧网，并学会了安装新唐人电视的技术，为自家和其他同修调试出了清晰度很好的视频节目。原来不敢发资料，现在资料不够用，还要复印。随着真相资料的不断发放，三退声明也源源不断地反馈到资料点。每当我们看到这些三退名单时，真为这些世人得救感到高兴。资料点在曝光邪恶、营救同修中也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去年当地同修被恶警绑架，在明慧网曝光后，海内外同修和正义人士接连不断地向责任人打电话讲真相，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迫害者明白真相后，随即通知家属去领回了亲人。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大陆大法弟子要注视正法，做好三件事，一定要多办资料点。因为明慧网是师父发表讲法经文，指导大法弟子修炼讲真相救众生的网站，使大法弟子揭露邪恶、曝光迫害、交流修炼心得体会、讲真相救众生、证实法的窗口。因为明慧网能起这么大的作用，所以邪党一直对网络进行严密的监控和封锁，人们在网上的一举一动受到网络警察的监视，网民的电脑经常中病毒，上不了网，看不到中国以外的网站，看不到明慧网。可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大法弟子建起资料点，采用自由门等破网软件，就能突破封锁上明慧网，将明慧文章下载打印出来传递给大法弟子和世人，从而使其得救。因此我们觉得资料点实际上是明慧网在中国大陆这种特殊情况下专门下载转发明慧资料的传递点、发行站，所以建得越多越好。我们的资料点虽然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起到了一花变九花、九花连一片、香风催人醒、弃恶心向善的作用，但与这个地区面积的辽阔和人口密度及数量相比还建得不够，与师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们一定要不断认真学法，特别是要反复学习师尊最近的两次讲法，进一步做好三件事。以上汇报不妥之处请指正，谢谢大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